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美好的早晨，感谢你春天来了，我们又有希望，我们又有新的挑战，是你的恩典使我们今天到如今还能站立得住，让我们继续的按照你的旨意前进，继续的按照你的旨意建造这个教会，建造你的圣殿。你的心意就是要住在人间，住在我们中间，今天你已经在这里，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你的同在，经历你的同在，愿你的同在带给我们新的希望。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当雅各孤身一人从家乡逃出来的时候，他什么也没有，他只有一根拐杖。但是后来从他一个人身上诞生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如果没有勇气去面对未来，雅各将会失去多么宝贵的机会。神通过什么给雅各勇气？就是应许他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创世纪28:15。当摩西向以色列人告别的时候，百姓很快就要失去一位伟大的领袖，他们害怕独自进入迦南美地。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神通过摩西向以色列人应许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生命记31:6。当时年轻的约书亚要肩负起摩西的重任，他要开始带领以色列人打一系列的仗，新的战斗就在面前，多么严重的挑战，他太需要勇气了。神很清楚约书亚的需要，所以神的话降临到他身上，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约书亚记1:9。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比他说过，罗马帝国的灭亡基本上是由于少数领导人在做出和坚守公义的决策时失去了勇气。对于雅典、希腊也同样如此，我们今日也是一样，我们已经失去了做出公义的决定能力和勇气，我们的谨慎使我们已经完全降神忽略。在所谓开放思想、自由主义和包容的托词背后，我们每天都在提升一个国家的原则上妥协。我们缺乏勇气，因为我们没有力量，我们没有力量，因为我们没有神的同在。新年以来，我已经连续用好几个礼拜讲到神的同在，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为什么老是要讲神的同在？假如你要问一个问题，圣经有这么多内容，有66卷书，有1189章，这么多的内容是什么把它们连贯起来？是什么样的一个主题把它们串联起来？我的回答就是，神与人同在。从创世纪开始，人为什么要被造？神设计人的目的就是要人荣耀神，荣耀神是人生最值得做的事情，荣耀神是人的责任。 为了履行这样一个重大的责任，神又给人一个权利，一个什么样的权利呢？就是神要与人同在。当初神造人亚当夏娃，神安排一个伊甸园，人住在那里，他们可以跟神相交，可以享受神同在的快乐。但是人不珍惜这种同在的权利，人犯了罪，由于犯罪，人失去了神同在的权利，同神隔离。从此以后，人就开始了过那种艰难的人生生活。神的同在就是天堂，没有神的同在就是地狱。圣经是神向人启示如何恢复与神同在的途径。从创世纪以后，人被赶出去了，赶出去以后，神给人一个办法，给人一条道路，怎么样再恢复与神的同在？那就是神拣选了一个民族，把这个民族带出埃及，教导他们建造会幕。这是神在人中间的居所。神叫摩西，神叫以色列造一个会幕，这个会幕就是神同在的地方。会幕是一个活的形象，看得见的，摸得着的。然后神教导他们要通过献祭来到神的面前，让一个罪人可以到神面前。本来一个罪人是与神隔离的，是无法享受与神同在的，神给了人一个办法。和神亲近不是随随便便的，你要经历神的同在，不是说耶和华你过来，你必须按神的方法，必须按神的要求，你才能够接近神。会幕是流动的，当时以色列人还没有固定的地方，所以他们要抬着走，会幕是比较简单的。到了以色列人立国以后，神就教导他们建造圣殿。圣殿是神固定的居所。我们北美的华人来到美国很多年了，几十年以前人很少，所以呢，华人中的基督徒就开始了查经班，开始了团契。我们都是借这些早期的留学生，都是借美国的教会，都是借这个学校的场地，然后一个一个在美国，在加拿大有很多这样的华人查经班。经过了十年、二十年，这些查经班一个一个变成教会，一个一个有了固定的地方，有了固定的会堂。就像我们教会一样，我们终于在2005年，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我们自己的教堂。神真的要住在这种地方吗？神真的要住在会幕、住在圣殿里吗？不，神是无所不在的，他怎么可能限制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呢？但是神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必须要按照神所规定的方式来亲近神。这句话非常重要，我再重复一遍，神的目的是要让人知道，人必须按照神所规定的方式来亲近神。人不按神的要求，就会失去神的同在。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罪人，我们已经没有资格像当年亚当夏娃住在伊甸园享受与神长期同在的权利。我们必须，一个罪人必须用祭物，必须来到圣殿，带着我们的罪，我们求神的赦免，求神的怜悯，我们这样来经历神的同在。如果你不按神的要求，你就会失去神的同在。以色列民族非常清楚的一个教训，最后 他们亡国了，最后他们的圣殿被烧毁了，人们再一次失去了与神亲近的机会。这次就是旧约的历史，从一次被赶出到第二次被赶出，圣殿非常重要。我们的主耶稣为圣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约翰福音二章十七节。我们的主耶稣是这样的爱圣殿，他焦急到一个程度，他心里像火一样在烧。当第一次圣殿被建成的时候，所罗门建设了圣殿。当第一个圣殿被建成的时候，把约柜抬到圣殿的至圣所，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列王记下八章记载说，祭司从圣殿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都不能站立得住，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你想一想看，今天如果耶和华在这里，今天如果我们的神在这里，他的荣光充满这里，整个都是云，这里都是神的荣光，我们每一个人连站都站不住啊。这一点和摩西时代会幕建好以后，当约柜抬进这个会幕时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出埃及记十章表明，荣耀的不是物质的丰富，不是这个建筑物有多少大，有多少了不起，表明荣耀的是神的荣光充满。在神看来，会幕和圣殿都是按照神的指示做的，是神按照神的图纸，会幕的尺寸、圣殿的尺寸全是神规定的，不能大一点，也不能小一点。圣殿是怎么样的伟大，它的伟大不是房子，它的伟大是神设计的，是神规定的。所以圣殿的建设是非常重要，建设这个圣殿是一个艰巨又光荣的任务。所罗门就像雅各，就像以色列的百姓，就像约书亚一样，他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他多么需要勇气去肩负建造圣殿这样一个光荣的任务。这个光荣的任务连大卫都没有资格，大卫是这样一个爱神的人，但是神不允许他建造圣殿。就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神的话降临到大卫，通过大卫向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的殿，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历代之上二十八章二十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今天我们基督徒也同样面临着建造圣殿的工作。今天的圣殿就是教会，虽然我们教会有形的房子已经买下来了，两年前我们买下来了，我们有了自己的教堂，但是建造教会的工作并没有。建造一个有形的建筑物是不容易的，但是建造一个属灵的圣殿更加艰巨。我们大家也要有神同在而刚强壮胆，去面对这个艰巨的任务。旧约的历史就是犯罪的人怎么样才能够经历神的同在。旧约的历史是一部非常形象的教育史。到了新约，神自己来了，神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为罪人开辟了一条道路。耶稣就是道路，他要用自己的生命作为赎罪的祭， 教会就是圣殿，是新约时代神的居所。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在这里，神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要有非常严肃的态度。将来到了新天新地，神将要永远与人同住。启示录21:3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创世纪经过旧约，经过新约，到启示录，整本圣经就在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神要与人同在，神要与人同住。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信息。我一直觉得越讲我越体会到这个同在的重要。大家知道这个圣经有66本书啊，翻起来不容易，有的慕道朋友常常这个找不到啊，我们啊说翻到这个启示录不知道启示录在哪里，这个从头一翻过去，我们说要翻到这个马拉基书不知道马拉基书在哪，我们进神学院的时候也是这样，老师总是训练我们要很快的翻啊，讲一卷哪个书你就要翻到哪个书。好，训练一段时间大家都很熟练了啊，你随便讲了一个书很快翻，我们还要比赛看谁翻得最快。过了1年2年，我们开始学希伯来文了，学犹太人的圣经，你知道犹太人的圣经又重新编排了，本来你翻得好快，你知道犹太人圣经最后一本书是什么？旧约，历代志下是犹太人的书的最后一卷，它是处于希伯来文正典的最后。为什么？它表示犹大国的历史，犹太国的历史结束。犹太国历史结束的时候，就是历代志下，历代志下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看，这节经文非常宝贵。历代志下36:23，也就是旧约的最后一节，犹太人的历史，也就是希伯来圣经。这节圣经讲什么？你注意了没有？我们一起来读犹太人圣经的最旧约圣经，犹太人只有旧约了。最后一节就是这个36:23，一起来，波斯王，旧约历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最后一句话，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如果你看看希伯来文的直接翻译，这句话是一个问号，这个问号是谁在你们中间？古列、波斯王、居鲁士，他这样来问，到底谁在你们中间？他暗示神在他的百姓中间，所以现在你们可以回去了，因为有神在你们中间，你们可以复国了，你们可以建设你们自己的国家了。谁在你们中间？好了，你翻开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23，这里经文说什么？神在我们中间，他的名称为以马内。哎呀，你看从旧约到新约，旧约的最后一句话，谁在你们中间？新约的第一本书第一章，神在我们中间，他的名字称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耶稣，就是神要帮助以色列人复国。可见神的话从旧约到新约前后吻合，有的解经家说真是天衣无缝啊。 谁在我们中间？神在我们中间。神在我们中间，他这位神被称为以马内利。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历代志，我想特别对历代志书做一点说明，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不太熟悉这本圣经。历代志上下被人称为历史的补充遗留的东西。很多基督徒对旧约圣经看不下去，他们总是看新约，或者呢看诗篇，看觉得自己很有收获的东西部分。他们为什么不大喜欢看旧约呢？特别想看到历代志书的这样的一本圣经，他不太理解。有一个原因，因为看到历代志书里面好像有很多重复的。本来列王记已经讲了很多犹大国的历史，再来一个历代志，又是犹大国的历史，又是重复。所以呢，哎呀，圣经怎么老是重复呢？有的人就给我这样提问题。所以我今天特别要来讲一下历代志书的特点。圣经为什么要这样写？圣经66本书，每一本书都有它的目的，都有它的意义。历代志不是列王记的重复，历代志是跟列王记不同的。他要指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圣殿。在历代之中，把圣殿突出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度。什么样的程度？大卫的家族，他这个历史的兴衰离不开同圣殿的关系。圣殿的存在表示什么？圣殿的存在就表示神的同在。有了神的同在，万事兴；没有神的同在，万事衰败。大卫以后的君王不珍惜神的同在，最后连圣殿也被烧掉了，表示什么？表示神离开他们走了。历代之上下，他们这本书，这两本书以祭祀的角度来解释犹大国历史的兴衰原因。哎呀，我们这个圣经啊，不仅讲历史，还要讲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犹大国、以色列国会衰亡？衰亡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在乎一条，一在乎君王对圣殿的态度。历代之上讲到大卫，他要兴建圣殿，他的心真是火热，为神的圣殿他心急呀、他像真是像耶稣说的，心急像火在烧。但是他这个愿望被神拒绝，被神拒绝以后，大卫并没有灰心，他仍然尽力的去筹备。到了历代之下，我们就看到圣殿经过几十年的筹备终于建成，圣殿有了，神居所，神固定的居所有了。哎呀，本来以色列国应该非常的兴旺，本来这个国家应该继续朝前发展，但是很可惜，历代的王朝对圣殿那些对圣殿的态度实在太令人遗憾。那些昏君，那些以色列的皇帝，那些犹大国的皇帝，他们破坏圣殿，最终这个圣殿被巴比伦焚烧。因此历代志书可以称为犹大国圣殿的历史。他特别强调宗教和国家的关系，列王政治的优劣，国家的治乱，完全由于宗教的兴衰。可以这样说，宗教昌明，政治就必昌明。这是历代之书给我们的一个功课。 立王记和历代志都是历史书，但是他们的角度不同，他们的宗旨不同，他们记载历史的重点也不同。列王记指出以色列国犹大国的灭亡是因为百姓不听从神通过先知说的话。先知在列王记中非常重要，所以你看在列王记上下记载很多的篇幅关于先知以利亚以利沙这些大先知的事迹。但是到了历代志，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亡国的原因是因为不尊重圣殿。历代志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那就是宫殿和圣殿的关系。宫殿怎么对待圣殿？哪一个宫殿，哪一个王，他尊重圣殿，这个国家就必长久；反过来，你不尊重圣殿，你就很快的消亡。所以历代志书非常强调圣殿的功用，他用很多的篇幅记载了圣殿的建设、祭司的资格、献祭的手续，真是非常的强劲。所以当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当你学习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一种神所要启示的真理。神非常看重人到神面前去必须要按照神的要求，必须要按照神的规定。所以在历代之中先知的事迹记得很少，以利亚提得很少，一点点轻描淡写过去，很多的都衰略了。大卫的成功在什么原因，就是成功他对神的居所的关心，表明他有一个属灵的心愿。你关心圣殿，你就是一个属灵的人。他要为神的圣殿建造一个永久的居所。开始的时候他把约柜从外地要抬回来，要运回到京城。但是在路上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在路上由于这个牛车出了问题，那个乌撒去扶一下这个约柜，怎么样？马上死掉。大卫害怕，哎呀，这个东西是这么神圣的，碰都不能。为什么？这个圣经早就规定了，这个约柜是不能碰的。谁碰这个约柜，谁必死。所以这个约柜被停留在这个俄别以东的家里。到了所罗门的时候，他才真正的能够建成圣殿。神不准大卫建造圣殿，为什么？因为大卫是一个战士，他流了很多人的血，留给他的儿子一个爱和平的君王所罗门来建造。但是大卫为建造神的殿，他耗尽心力，他尽心尽职，尽他的本分，预备各样的材料，他奉献自己的东西，他真是做到死可瞑目。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死可瞑目。当你神要把你接去的时候，你为圣殿做了多少工作？你为建设这个圣殿，你可以死可瞑目吗？你要问问自己。所罗门的使命，大卫有很多的儿子，所罗门不是长子，但是神拣选他继承王位。当时最大的一个儿子实际上是第四个，因为前面两个都死掉了，暗能死掉了，那个亚沙龙死掉了，第四个儿子亚多尼亚不甘心啊，你所罗门要掌权他不甘心啊，他有谁支持啊？元帅约雅支持，祭司亚比亚支持，所以他有很多人支持。这个儿子也是很有才华的亚多尼亚，所以他就自立为王，他要自己把自己扶起来。面对这些元老的挑战，年轻的所罗门太需要勇气了，要勇气去 巩固这个政权，要有勇气去承担着艰巨的任务来建造圣殿。这个哥哥是很厉害的，他得寸进尺，他放弃了立王，他要求要把大卫的这个最后那位扶持他的那位这个我们叫他妃子吧，亚比撒，要娶过来，我要把这个我父亲的那个妃子娶过来，向这个所罗门提出挑战。圣殿的工程不容易啊，我们当然现在来看觉得好像不是怎么了不起，当时啊，你要想想当时，当时建造圣殿，你知道用了多少时间？用了7年的时间来建造圣殿。这个圣殿按现代的标准来说呢，好像不怎么了不起，是一个小型建筑。为什么呢？它长90英尺，它宽30英尺，它高45英尺。可能你对这个数字不是太有概念，我给它做一个比方吧。你知道我们这个教堂多大？我们长68英尺，我们宽29英尺，所以我们跟这个圣殿是非常相同。我不知道当时路德教会他们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有意要按照圣殿的尺寸来设计这个教堂，因为你知道这个90英尺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至圣所，正好是60英尺，所以大概就到这里。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圣所，然后从这里开始，前面30英尺宽、30英尺长、30英尺高，叫至圣所，所以这个谁都不能进去的。所以这个路德教会想得很对呀、啊，我们造的就是一个圣所，正好这个宽我们29，它是30，这差一点点，加上墙可能差不多。这个圣殿，如果花7年的时间，显然不需要，对吧？但是你知道当年公元前959，他动用了多少人？15万3600人用7年的时间造成。为什么？因为他所有的家具、所有的墙壁全部是用金子贴上去。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本钱，把所有的地方都贴上金子。说明这个圣殿是非常好。当时为了保持当地的安静，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这是一个圣殿，所以大部分的木工、大部分的石工都是在外面很远的地方做好，然后运来，在当地不动木头、不动这个木匠的这个声音、不动这个石头的这个石工的声音，保持减低超声。你知道连建造的时候都要降低超声，要保持安静。更重要的，我们今天造好以后，你在这里的时候，你真要轻轻地讲话。我们很多人在这个圣殿里高声讲话，好像上帝不在这里一样。他们连石头敲一敲都不敢在这里敲啊，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敲。你知道这个神圣的程度吗？你知道这是一个天地的主、万有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这里啊！所以这个路德教会不敢往前面造啊，前面是至圣所，至圣所是谁也不能进去的。你真的要有这个概念，你没有这个概念，你说我要经历神的同在，你知道神的同在意味着什么？神的同在意味着见到神的人都有风险的。所罗门建造这个圣殿，他完全按照他父亲大卫的指示。大卫说，我完全根据神给他一个图纸，每一个尺寸，为什么这个宽是30尺，这个长是60尺，这个高14，都根据神给他的一个标准。这个尺寸是会幕的2倍，会幕还要小，因为要流动，所以会幕只有45尺长，只有15尺宽。建殿的样式很重要，不可以按人自己的心，必须要按神的指示。同样的，我们今天侍奉神，我们常常说我要侍奉神，我要为神做事情，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按照神的旨意来侍奉神。 我们教会要按照神的旨意来敬拜神。我们敬拜的时候不能说，哎呦，我喜欢唱这首歌，我喜欢唱那首，我喜欢这个动作。神喜欢什么？你到底是敬拜神还是敬拜人呢？我喜欢读这个经文，我喜欢读那个经文，你把神放在什么地方？尺寸必须按照神的规定，你不能大一点，你不能小一点，你不能按自己的方式来敬。我到神面前去，我要这样的方式，这叫圣殿，这叫会幕。当时所罗门的年龄多大呢？在历代之上22:5，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全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所罗门自己也说，在列王记上3:7说，我是幼童啊，我是一个幼小的儿童。所以所罗门的年龄到底多少，很多人都在猜测，圣经没有给我们非常精确的一个记载。根据这个圣经以外的文献来参考的话，有两个数字，一个是12岁，一个是14岁。当然这两个年龄不很可靠，还要加上误差。大体上所罗门是一个 teenage， 10几岁。所以大卫说他是娇嫩的，年幼娇嫩。娇嫩什么意思？娇嫩就是没有经验的，还有一种英文翻译就是没有经验的，他才能不够啊。你知道大卫他不合格建造圣殿，所罗门合格吗？所罗门也是不合格的。建造圣殿的工作需要大卫和所罗门两个人的才能和恩赐结合起来。神的工作都是需要合作的。今天也是神呼召我们出来，呼召我们很多人出来，来建成为教会。神呼召出来是成为一个整体，不是呼召我们出来个别的人加上个别的人一个个加起来。没有独往独行的基督徒，没有单干的基督徒。教会是一个整体，新约圣经形容教会是一个身体，所以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我们必须配合一起来侍奉神，不可以单干。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神通过对大卫对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成。哎呀，神的同在是那样的具体，是那样的明确，它不是一种含糊的盼望。我们今天很多人对神的同在只是一种含糊的愿望。神啊，求你与我同在，神啊，求你与我同行。神到底在哪里他也不清楚，这是一个愿望。神要不断地参与那些侍奉他的人所做的侍奉，神要参与，参与你每一件侍奉工作，神要加入进来。最后这个殿建成了。圣经在列王记上8:54这样记载说，所罗门王在耶和华的坛前屈膝跪着，向天举手，跪坐向天举手，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你知道吗？这是圣经第一次记载一个人跪坐。从创世纪到列王记，这是第一次圣经记载有一个人跪着祷告。跪下祷告什么意思？跪下祷告的真正意义就是谦卑，就是顺服。我们真是需要在神面前有这个谦卑顺服的态度。我们很少在这个教堂里看到有人跪着。你知道这个台阶是干什么用的？这个台阶就是给人到台 台前来跪着。你有，我们已经建造这个，我们买下这个圣殿已经有两年多了，快两年，不到两年。有多少人曾经跪在这个台前，使用我们这个圣殿来敬拜神？圣殿的前身是会幕，会幕就是流动的圣殿，圣殿就是固定的会幕。在新旧约圣经中，至少有50章的内容讲到会幕的建筑、仪式、圣职。哎呀，内容丰富，再加上圣殿，不知道有多少圣经，所以大部分圣经都在讲这个东西。但是相比创世纪，创造天地宇宙只用了2章圣经，所以我们很多人学习的时候常常搞不清楚啊，到底这个神怎么创造这个世界的？这6天是怎么分配的？每一天造这个造那个，到底怎么造？很多人就想从这个字里行间去发掘神创造世界的一个方法，去研究。哎呀，神啊，到底你怎么造？为什么先造这个？为什么后造？我告诉你，神只用2章的内容，但是神用50章的内容讲会幕，还有更多的内容来讲圣殿。这是足够你去研究的，足够你去看的。但是你看了多少，在这方面花了多少功夫？你去花很多功夫研究创造的，你有没有同样的功夫，50倍的功夫、100倍的功夫来研究会幕和圣殿的建造？会幕对以色列人来说存在将近500年，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看得见、摸得着的。直到所罗门王统治的时期，会幕还继续的在教育人。曾经有人这样说，他说，没有其他部分的圣经在意义上没有比这神所设计的建筑物更加丰富，使我们而在救赎计划的教导上也没有比它更加完美。没有一个地方你可以更加体会到在这个神救赎计划上的意义。神真是非常的知道人的软弱，人需要形象教育，人需要看电视，人需要看图画。神给你一幅图画，什么图画？会幕。你需要看吗？神给你一个形象教育，圣殿。你看到了多少？你从这些图像当中你体会到了多少？神要求以色列人建造圣殿，这是神自己的要求，非常明确的要求，说明神救我们。常常我们很多人说，神啊，救救我。神救我们不光是救人啊，神还要洗净我们的罪，要我们留在世界上敬拜他，为他做见证。我们的任务不是被救了就够了，上天堂了。很多人就是我上了天堂就满足了。神不仅救你上天堂，神要使用你，为他做见证。当大卫问道，耶和华呢，谁能积聚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他回答说，就是行为正直、着实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15篇，神不能容忍在他的同在帐中间有那些说谎的、有那些心里虚假的人。神的工作和对那工作成功的保证不是不可以改变的。晚年的所罗门失去了神的同在，他活在虚空之中。他和父亲大卫一样都犯了罪，但是他和大卫不同的是，他写了3本书，箴言、传道、雅各。在这3本书里没有悔改这2个词，